世界不让泪流下，大地变成天，正反面之间颠倒的世界，其实没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拼命地往前。世界什么可以被留下，都在一瞬间，努力了汗水背后的信念有没有改变。我奋力起身看世界，有多少美梦在追随，沿着地平线
Hello， 欢迎收听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让大家久等了，好久不见。我觉得最近大家反正应该也是没有心思在听 podcast 吧，我们整个就是沉浸在东京奥运当中，就是哈萨本身也是，就是很久没有这么热血然后关注每一个比赛。所以当然今天呢，就如标题，其实我还不知道我标题会怎么下，但是呢简单来说，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东京奥运我的观赛感，然后跟我看完这次东京奥运之后，我有去找了一些我们这次台湾的选手的一些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大家可能知道说我们得了金牌得了银牌的人铜牌然后到了几强，但是你可能会不知道说原来这个选手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故事，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做分享的。好了，你猜到了吗？我第一个想要介绍就是这首歌《翻滚吧，阿信》的主题曲是乱弹阿翔唱的《翻滚吧》，所以当然我们所要介绍的第一个项目呢，就是这一次的体操项目，李智凯得到了我们的银牌，超开心的。这是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我们台湾史上第一个在奥运的体操项目下拿奖的。那其实在看他的比赛之前，其实我就在 YouTube 上就看到一些影片，那我看到那个影片应该是，我来看一下哦，应该是他当时去参加葡萄牙体操的国际赛的时候，然后其实他当下是怯场的。但是在这个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每个人的小时候总会有一个梦想，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你长大之后还很坚持的这个目标继续迈进。那李智凯其实他在15年前的一句对白居然没想到成真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翻滚吧男孩，翻滚吧阿信，或是翻滚吧男人，但其实这三部曲都是围绕在体操选手。那比较有名的可能是翻滚吧阿信，他讲的是其实是李智凯的教练林玉信他的体操的一些人生故事。那翻滚吧男孩跟翻滚吧男人则是围绕在林玉信所带的小朋友。那李智凯在小朋友的时候呢，就我刚才提到一个小小的对白，就是他们问他说，欸，你长大之后还想要练，就是你还要继续练体操吗？然后李智凯就回答说，要一直练习到能够参加奥运会。那时候非常稚嫩的 小孩子的声音，然后可能大家只觉得童言童语，因为我后面有看到林志贤，就是林玉贤，就是林玉信的弟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因为林玉贤是这三部曲的导演，他们在录影的时候，他们就有提到林玉贤就提到说，其实当下他觉得一切是不可能，就是你们只是怎么可能呢、啊？就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然后你在讲说你要打，就是你要能够比到奥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没有想到居然成真了。那时候我看到那个访问是世大运的时候，李志凯夺下了金牌，去参加封面人物就是方念华的节目，所提到的 这段话让我觉得非常的动容。那么竞技体操项目其实它是有六项嘛，那我们看到的李志凯所参加的项目是鞍马，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点是，可能大家对于体操就是不是这么的了解，可能每一个项目也都不是这么了解，但至少我是不太了解啦。但李志凯他的专长就是把地板的动作汤马式回旋，但他把它放在了鞍马这个项目来讲。那鞍马上面不是会有两个把手吗？就是应该就是鞍吧 ，I don't know whatever。它比较特别的是，可能我们看到的是选手都会撑在那边，然后脚开始回旋，但是他是把地板动作就是很大幅度、很华丽的大幅度的这样在转动。那在访问的当下，他们说其实你要练习能够转这样子一周，其实是需要一年的时间。所以你们看李志凯他在短短的整个在演展示 的过程当中，可能只有45秒，但其实他需要练16年的时间，就是非常非常的长才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程度。那林玉信跟李志凯这样子的一个师徒关系，其实他是从他小六的时候就一直带到他25岁，所以他们两个的关系是非常的互相羁绊，等于说他就是他的爸爸的那种角色，但是是要成为一个严父。好，那就回到了我刚刚提到说葡萄牙体操国际赛那个当下，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影片，可能大家现在去搜寻 YouTube 的画面会看到，这也是翻滚吧男人当中的一个片段，就是林玉贤，就是林玉信的哥哥，林玉信的弟弟有去带到的这个画面，就是当李志凯终于能够到国际的舞台上面去比竞技体操这个项目，鞍马这个项目，他在台湾练的都非常好。当他第一次站上去的时候，他却手软了，因为可能其实大家在做鞍马这个项目的时候，可能你的脚去踢到那个鞍，所以会让你自己就是落马嘛。但是他其实没有，你去看他的影像的时候，他是没有打到的，但他就是整个就嫩起，你知道吗？就是软手，然后就下来了。所以当下的林玉信是非常的，就是他的教练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不是菜心，但是就是非常的觉得啊，很惋惜，就觉得怎么会这样。但当下李志凯下来的时候，林玉信并不是给予安慰哦，他是说，我忘记实际上讲什么话，但是说哦，你这个样子就是一点抗压性都没有啊，我把你照顾得太好，就是不断是没有安慰，但是还却给他，我们觉得从外人眼里觉得是冷嘲热讽。那我觉得很多，我觉得很多的那种各中之位，我觉得应该是教练跟李志凯自己心中会有数，因为李志凯知道当下他其实心非常挫折，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台湾表现这么好，但是他一旦站上国际舞台，却是没有办法发挥到他的水准。那他的教练当下也是用这样子很严苛的方式，但我觉得他可能必须得给李志凯这样子的这种抗压，让他知道说你就是必须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然后学习自我成长。所以在他们的访谈当中有分享到说，在那个之后，他们在国训中心，李志凯在练习，就是在世大运初赛之前，他们就会把国训中心找来所有的选手、所有的观众、工作人员都到那边，然后让他们就是很大声的吆喝，然后去模拟那个嘈杂的环境，却让李志凯去习惯那样的环境跟抗压。就最终 李志凯就在世大运夺下了金牌，就是也是他奠定了他自己一个信心的很重要时刻。那我们看到李志凯最后在这次的东京奥运是拿下了银牌。那跟大家分享一下，体操项目其实他们是 A B C D E F 的不同的难度。那在世大运的时候，他是获得了 15.3，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当下的一个日本教练就说，如果李志凯能够在东京奥运也维持 15.3 的话，就能够拿金牌。但这次他是 15.6， 是不是？好像是 15.6 还是怎么样的分数？但是英国的选手这次就比较高分嘛，好像差了 0.1 左右，是不是 0.1、0.2 左右？但是就夺下了银牌，他是接近完美的表现。因为大家看到他在鞍马上面，他是隔两鞍，就是他的手是跨在两个鞍，然后做大幅度很华丽的汤马式回旋，并不是手撑在中间而已，他是跨两个隔两个鞍，然后在很华丽的在每一个鞍这样子去做他的位移，所以他的动作是难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我非常看好李志凯，我觉得他能够在2024，就是三年之后，在巴黎奥运，我非常看好他，我觉得他一定能够夺下金牌。好，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在访谈当中啊，方念华就有问到说，选手是说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没有害怕的权利？我觉得这句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感触，因为当下当李志凯第一次站上国际舞台的时候，他的手是整个在发抖，他完全不知道他自己该怎么办。但是当下的他并没有害怕的权利，他就是必须能够要把他自己的平常的练习展现出来100%，因为他可能以紧张让他没办法撑起他自己的重量，没办法维持他的平衡，他整个就会你知道下下楼来。所以当我们去设身处地的去想，当这些选手在比赛的那一刻，他们完全没有害怕的权利，还必须要抗压。这一次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选手，跟我接下来介绍的选手，我觉得比较厉害的部分是他们的心理抗压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在整个访谈当中呢，林玉信就有提到说，小时候他就知道李志凯并不是天才型的选手，他是苦练型的选手。可能一些人他们可能练习一个动作大概3-4天他就可以练成，但是李志凯是需要大概1-2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李志凯知道他必须也得花更多的时间去补足他的可能没有那么天资聪颖，所以他就是更加的苦练，也造就他能够在这样子的国际舞台发光发热。但比较特别的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OK， 那李志凯得到了银牌，写下台湾历史，那又怎么样？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他们在整个谈论的当中有提到说，其实李志凯得到世大运金牌的时候，其实他有一层更重要的意义，是让所有的后辈知道说，欸，其实我们台湾的体操是有机会能够走向国际的舞台。那也让大家都相信说，林玉信这个教练是有办法让我们培育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人才，其实能够让后面的后辈去感受到说有这样的希望，我觉得燃起那样子一线生机的希望，我觉得是反而是远比我们得到那个金牌来得更重要的。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李志凯这个鞍马王子的15个，我不知道会不会分享到15个啦，但他就是他的自律格言，我觉得讲得还蛮好的。那他对于续航力这件事情，李志凯说，没有背景，没有靠山，但是靠着自己的实力跟坚持，虽然我们是 nobody， 但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成为 somebody。 关于低潮，他说，盼望每个谷底都会带出另一个山峰，相信每个黑夜后必有白昼。对于失败，他说，我们在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成功学到的东西还要更多。关于放弃，李志凯说，我明白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弃会轻松很多，但我从不轻易说放弃。关于努力不懈，他说， 我可以接受失败，再站起来就好，但我绝对不接受未奋斗过的自己。关于勇敢尝试，他说，努力过，尝试后会有 50% 的机会，不尝试等于零。关于勇往直前，他说，太常回望过去就无法前进，我们都要在未来里把以前的后悔好好补齐。关于本分，他说，当你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事，什么身份就做什么事，做好自己的本分。关于挑战， 我很喜欢这个，他说，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叫成长，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叫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叫突破。关于拼命，李志凯就引用了中国作家莫言的金句鼓励自己，他说，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的时候，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你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梦想不是浮躁，而是沉淀和累积，只有拼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天哪，好棒的一句话。关于作者，他说，希望透过自己从六岁坚持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的故事，告诉大家坚持下去，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挫折瓶颈，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好，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李志凯这个鞍马王子在这次东京奥运夺下银牌，那他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也激励大家。在我们听到第一首歌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是全身都起鸡皮疙瘩，因为我觉得让我想起我看到的电影，以及这一次在比赛当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看到他完美落地这样掉下来的时候，然后最后跑去跟李志凯相拥，网络上面应该有蛮多这个图片的，就是在讲说他们抱在当他下马的时候，完美的落地，在下场的时候去抱他的教练的时候，他的那个抱法是小朋友的抱法。那网络上面就做了一个对比，就是把他怀坏成小朋友，就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去拥抱教练。然后林玉信这个教练，他的鱼尾纹也我觉得也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故事。那在我们结束这个要 move on 到下一个故事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方念华就问到林玉贤，就是这个翻滚吧三部曲的导演，他就说，你觉得对于他们这样子来讲，林玉信跟李志凯这样的师徒关系，你觉得这样的三部曲对他们来讲是有什么样子的意义？那他就说，其实他们师徒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言说的，例如李志凯在很累的时候，他知道他去找教练，教练不会让他休息，那与其自讨没趣，他就会自己好好的练习。那教练呢，他可能也觉得李志凯很棒，但是很多事情他就是必须埋在心里，他不能够展现出来，因为他的任务就是必须要 push 李志凯到下一个阶段，然后不断的往前，所以他自己心中也有苦衷。那通过这样子翻滚吧的三部曲，他们彼此之间的那种爱恨情仇就有了一种交代，有一种圆满，有一种抒发，有很多的情绪，很多不能说的能说的都在这样子一个纪录片里面完整的呈现了。好，那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鞍马王子李志凯的故事。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完美落地。
从现在我不会再逃避重新的环境，埋葬在我心底的血印，沉住气，我的心不在意，屏息不放弃，慢慢的朝着我的梦前进。忘了吧，混乱的事不再放了吧，把心事变为意我会
然后你现在听到的是哈萨菜鸟是一名，我是哈萨。这期想要跟大家分享奥运，大家都非常热血在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体操选手，因为奥运选手的一些小故事。那接着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次吵得真的是沸沸扬扬，大家真的是超开心，看到那个比赛真的是超级爽的，就是我们羽球双打的林洋配 王麒麟跟李洋。我觉得这次看到我真的是啊、哦，真的是好爽哦，我们能够得到金牌真的是超级不容易，而且在比赛的当下是美西的时间凌晨五点，我蛮意外我自己爬得起来，看到了这场我们夺金的画面，真的是超爽的。那大家可能已经看到很多，例如说我们最后一球是以得就是进嘛，就是他是要什么叫什么、啊、要 challenge， 所以我们看到英言的时候最后得分是 in。然后我也蛮佩服现在的那种商品开发，已经有各种的那种地垫啊、抱枕啊，然后土地银行 也要推出林洋配的信用卡，那口罩也已经出来了，像我们陈时中部长在昨天还前天的防疫记者会就已经开始戴上了林洋配的口罩，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电商的商品开发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好，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林洋配的是一段文章，在网络上面分享，其实应该蛮多人看过，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那今天就让哈萨来跟大家分享。这篇文章的标题是生命最壮丽的追逐，它是以李洋的视角来去写这篇文章的。好，确认中国对手挑战失败之后，李洋兴奋的倒地，看起来几乎是不敢置信，那一刻作者也感动到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确实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羽球男双居然有一天会拿到奥运金牌，甚至王麒麟与李洋在组林洋配搭档，本身就是一场出乎意料的久别重逢。不知道大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怎么样都追赶不上某一种人，对李洋来说王麒麟曾经就是这样的存在。王麒麟、李洋是国中同学，国的时候李洋转进了中山国中的时候，王麒麟已经是校队主将，两个人无论是练球还是对战，李洋都只有被越的份。那早会的王麒麟其实当时在国内各个比赛都已经崭露头角，是学校的双打扛把子，身为候补选手的李洋就只能把王麒麟当作遥远追逐的目标，不断训练自己。对于当时的李洋来说，和王麒麟配对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过王麒麟也并非没有敌手，在那时候还有今年征战奥运男子单打的王子维，在单打的赛场上面，王子维是王麒麟始终无法跨越的高墙，所以因此呢，教练就安排王麒麟转战双打，那盼望他能够在双打的这一片闯出一片天。升上高中之后，王麒麟就直接升上了甲组。补充说明哈，在台湾甲组才能够有资格去参加国际的赛事。那王麒麟呢，就拿下了全国排名的冠军。17岁那一年，他甚至就跟当时的搭档拿下了亚青赛银牌，隔年更打进了世青赛的准决赛。转职业之后，王麒麟早就已经是羽球队国家队的重点栽培双打新星。但他而后呢，他在球团的安排下，与台湾男双的第一组合就是前场组织经验非常丰富的陈宏林搭档，很快呢成绩就突飞猛进。2017年这组双林组合就已经世界排名高居前十，更在2018年勇夺了世锦赛铜牌，是台湾羽球的最佳成绩。反观国中毕业的李洋，则在羽球的赛场上面浮浮沉沉。高中的时候他为了打进甲组费尽心思的训练，但后来却因为受伤，所以就没有入选了青少年的国手，也从未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全国羽球排名挤到前三。但从小最支持他打羽球的父亲呢，更痛心的说，哎呀，你不是打羽球的料，希望他能够好好专注在学业上面。那当时李洋确实是几乎快要放弃了羽球，但是不服输反骨的精神，然后他仍然是考量到学业的因素，他 他选择了就读台北商业大学企管系。从那之后，他没有放弃练球，没有一天放弃，并持续的征战赛场。进入北商的第二学期，天道终于酬勤，李阳终于像开窍般和当时的搭档高中同学，就在青少年的国手选拔赛意外的拿下了冠军，然后在排名赛获得了乙组冠军，终于能够晋升到甲组。那这时候其实王启林已经是国家队的第一双了。那几次险些放弃的时刻，在乙组载浮载沉的日子，距离今天仅仅是八年之前的事情。李阳的人生仿佛是一场励志电影，而他是那位看似平凡，实则是因为自身 不间断的努力而拥有现在超能力的最佳男主角。打上甲组之后呢，一切仿佛豁然开朗，李阳跟国小到高中的学长李哲辉搭档双李配，持续苦练，终于在2018年攻下了亚，这什么啊？攻克了雅加达的亚运铜牌，获得了瞩目。他深知一切得来不易，然后自己的天分是不如王启林。那国手的历程呢，也走得比大多数人还要更艰辛，所以李阳对自己的自我要求是非常的严苛，而且他在作息饮食上面都非常非常的自律，然后更常常的自己加时练球。与李阳同在国训中心训练的羽球国手杨伯涵就说，李阳是他每天在国训看到最喘最疲劳的那个男人。在球场下，李阳不会错过每次让自己更好的机会，在球场上他更是为每一颗球拼尽全力，直到球落地之前他都不放弃任何的可能。而正是因为这样子不放过自己的努力，让李阳在两年前终于追到了王启林。2018年年底，李阳转到了土地银行的羽球队，过去总觉得高攀不起的王启林成为了新欢。这时候他持续在场上场下竭尽所能，只是呢，为了能够配得上那个从小就已经瞻仰很久的目标王启林。事实上经过这些年的苦练，他不但早就已经配得上这位国内最强的羽球双打国手，无论是场上冷静沉着的前场组织能力，还是场下内敛沉稳的性格，都恰恰的与走速速度力量型的重炮手王启林完美的互补。加上熟悉两人角色的王启林前搭档陈宏林担任教练，所以林洋配迅速在全国的羽坛高手林立的男子双打项目中崛起。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呢，他们就拿下了一座超级500等级的赛事冠军，两座超级1000赛事冠军，更在2020年的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上封王，那成为了各国男双挑战奥运颁奖台的头号劲敌之一。一路走来磕磕碰碰的李阳，初次登上了五环的殿堂，就是奥运。他特别珍惜舞台，曾经奥运对我来讲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能够站到这个舞台已经让我充满感激，我只想把每一个球都打好，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这组世界排名第三的李阳配，在奥运开幕的第一天的小组赛，面对印度组合却意外失利后险遭淘汰，但是触底反弹，先是爆冷门的扳倒了世界第一的印尼组合，然后之后又击败了地主日本黄金男双，然后再挑战了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尼组合，远远超过他们设定当初的八强目标，然后初登场的奥运舞台，他们就破天荒的拿下了金牌。好，这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李阳的故事。那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真的是胆战心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搭配，然后互相的鼓励，然后那样子的默契，然后鼓舞。那加上我们对到是中国非常强的男双，所以最后我们能够夺下这个银牌，也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也让我立马就开始追踪他们，也很期待我们下一次的赛事会是什么。好，这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林阳 CP 的故事。那他们在舞台上面的这样短短的可能30-40分钟，其实到底私底下需要花多少时间？前面我们刚刚分享到李智凯，他训练了从小六开始一直到现在25岁，总共十几年的时间，是 二十年吗？对，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然后，林洋配也是一样，从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能够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些人他们需要花多少的时间才能够站在舞台上面，在又需要多少的运气才能够让大家看到他们，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那姑娘半顶着妆，身上漂亮，皮框嘴上流浪、那两人说带着闹歌舞齐发，白花手上飞扬。年岁的河里三百趟，那江水走遍大街小巷。不管是深的寂寞丑，跑龙套也能让你激昂。宁愿舍一顿饭也听你唱，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台上和你一起分享。
Hello， 大家好，你现在听到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这个节目。我们这次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奥运的小故事。你现在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十年一刻。
那珍珠开在东方，异国芬芳，天鹅顶上荡漾、那文化活在人城，英雄好汉棒子去上战场、将心灵的面具涂化，那角色穿越时空成了是冰雪与风霜，那个断肠人在雨水一方，消磨着一身魂也陪你闯，可能忙了又忙，可能伤了又伤，可能无数眼泪在夜晚长了又长，可是换来成长，可是换来希望，如今我站在
特别喜欢这段歌词，十年的工具成灿烂，那一分钟的梦，生命舞台发光的人绝对不是只会说。好，紧接着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另外一个获得银牌，人气呼声很高，我们大家对他非常寄予厚望，觉得是会是一个很热门的金牌人选，就是我们的羽球天后戴资颖。其实我觉得他的名字在我关注这个赛事之前早就已经非常有名，但是我对他真的是完全不了解。就是我知道他是打羽球，但他几岁啦，然后做过有什么样子的战绩，我其实完完全全的不了解，想跟大家分享。但当然他已经是世界知名了嘛，对不对？这一次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小故事。就是他只有，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他的身高了，他是只有163公分，但是呢他却是可以屡屡打败手长脚长的对手。像这次我们看到的其中一场，他是对到了印度选手，就是他的好朋友新度。那场比赛，因为当然其实如果你长得比较高，你就会比较优势，那对于练球的时候其实就会有不同的球路。但 当然我觉得比较高的人其实相较来讲，你的灵敏度就会降低比较多。让我去看了戴资颖的一些访问，那为了能够去补足他的身高这个一些落差，所以其实 在台湾国训中心的时候，教练有安排他跟男生对打，就是一个男的选手，然后好像是178公分，就是会跟身高跟深度蛮类似的，去模拟他的球路，让他去做各种不同的适应。好，让我们就来回到戴子颖的小时候，然后去看为什么他能够踏上这样子的旅程，然后一路成为世界球后。那戴子颖其实他从小的时候就在是一个羽球世家，他其实有提到说他爸妈都非常爱打羽球，所以其实他跟姐姐很小的时候，其实羽球场就是他们玩乐的游戏场，就基本上坐在那边，所以当然耳濡目染，他就也接触了羽球。他其实他拿下了非常多，很厉害的记录，包括说他是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甲组成员，他在小六，13岁的时候就已经升上了甲组。那他爸爸其实都会让他去做一些越级的挑战，例如说国中就让他报高中，然后去挑战不同的选手。他想让他知道，就是说其实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所以戴资颖其实从小到大的时候，他就会一直跟年纪比较大的人去打，那可能 也不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厉害，因为 你打的时候你就会一直输嘛。那爸爸是想要让他知道，除了人外 人有人天外有天，也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一直都还有进步的空间。那爸爸其实也灌输说你必须要让你自己放眼到国外去。那当他在国外去开始打国际赛的时候，他爸爸又跟他说你必须要到奥运的殿堂，因为那才是运动选手的最高的殿堂。那当然说大家会觉得说，哦，难道戴资颖一路就是这么乖乖的练吗？其实他在小时候他是对书就他比较坐不住，在听到他一些老师的访问的时候就提到说戴资颖是比较坐不住的，所以那时候他妈妈就让他选择说，哎，那你要打球还是你要读书？那戴资颖就选择打球。他在国小时候就加入羽球队，那爸妈也因为让他能够受到更好的训练，所以就把他转到了我记得是民权国小吧，然后那边有专门的羽球训练。那的时候当他们小六要毕业的时候，有些同学啊，他们就是已经决定说，哎，我要放弃羽球，我要继续可能转往其他的人生的跑道。其实还蛮常会这样子的，就是有些人可能决定要走念书，他可能就放弃了职业选手。所以当下的戴资颖其实也觉得说 OK， 那我也想要，我不想要继续练了。他就回去跟爸妈讲说，哦，我不想要练习了。所以他在那个暑假呢就花了很多时间就到处去玩。那当他自己玩完这个暑假之后，他就回来跟家人讲说，哎，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好玩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会去打球好了。所以他就接着开始一路的参加比赛，然后到现在就是已经是非常知名的世界球后。他在2016年的时候夺下了世界球后，那当中他其实 有经历过一段还蛮艰辛的路。他在第一次的奥运时期参加2016年的里约奥运，那当下呢他是止步于16强，就是败给了新度。那在2016年的11月，他在香港呢就打败了新度，就是后面他其实他有受伤，但他就是慢慢的去调整他自己的生理的身体的一个状况，包括说他那时候受伤，他就因为脚伤，所以他就趁机去减重6公斤，就计划性的减重，包括说国训中心有营养师让他去调整，所以他那时候就练出了4块腹肌，因为他们觉得说如果你体重能够更轻盈一点，所以你的怎么讲，你的灵活度会更高，能够补足一些比较就是当别人吊你四角球的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去接到这样子的球。所以就是戴资颖的一个小小故事想要跟大家分享。好，那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他的手上，他的左手上面其实是有刺青的。那这个刺青其实是有一个含义。 因为她其实是骨子里就是一个很不受控的女儿，但爸爸也很不喜欢她自己 的刺青。那她的左手刺青上面是写着相信自己，然后是有一条蛇去这样贯穿那个相信自己那四个字。她说这四个字其实是因为她有段时间给自己压力过大，然后经常就会喇叭塞 落泪这样子，但他就会想到他爸爸跟他讲说他要相信他自己，所以呢他就将爸爸手写的字搭配了他自己的生肖蛇完成了这幅的刺青。然后他就说，我在比赛当中其实举起左手为自己加油打气的时候因此都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就看了这个刺青小故事之后，让我看到他每次打球然后举起他的左手就那种就是为自己鼓励的时候，我觉得更有那个画面感。好，在我们 move on 去讲最后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选手之前，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忘记是他在某一次的比赛当中吧，好像是里约奥运 whatever， 比赛结束之后他就说他其实打的不是非常的开心，因为呢他的赞助的球商的衣服就是非常的不合，所以他 在他打的当下他必须一直掐他自己衣服，然后跟鞋子也是跟 size 不合，因为羽球协会其实会有跟特定的合作厂商，那合作厂商他们是在赛前的前一两天才给他，所以他们可能根本就也来不及去做更换 size， 然后也无法去更换那个脚的尺寸，因为带子也是大小脚，所以他爸爸呢就因此去羽球协会去抗议说，戴资颖其实一直都有个人赞助商，那是不是包括说个人赞助商也同意他的鞋子不会露出他的 logo， 但是他们羽球协会还是很希望他能够穿他们有签约合作的厂商。但最后在众多舆论的压力之下呢，羽球协会就出来道歉，然后就妥协，就说哦他们不会就是因为戴资颖未来的东西就是会量身定做。那戴资颖也跳出来就说，每一个国手出去都是代表国家，你不应该是有一个戴资颖条款然后去就符合我量身定做，而你是应该要为每一个选手量身定做。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为其他的选手发声，也帮其他的选手争取到了一个权益，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化身这样子。那讲到羽球，我觉得有一个也真的蛮瞎的，就是女双吧。我是没有看女双啦，我只有看女生单打跟男双的比赛，因为男单好像也没有入到很后面嘛。女双大家吵得沸沸扬扬，就是那个某个女生，我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大家就真的是傻眼欸，在比赛当下在那边操我操我操厉害 lucky， 我想说你真的有事吗？这个女的，但她是跟男孩对打嘛，那现在是已经好像要对他们提出严正的抗议，我觉得真的是没水准耶，好不好？在国际的舞台，真的以为大家听不懂中文是不是？我觉得真的是羞汗。好，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我这次应该是我奥运当中我看了之后，我真的是马上被他圈粉了。大家有猜到是谁吗？就是桌球项目的林昀儒，沉默杀手。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厉害耶，我真的是当中所有的选手我最喜欢他，完全被他圈粉。他今年才19岁，让我看到他的第一场是对上大陆的选手，就中国的队的选手樊振东。他那场打到七局之战，我觉得他打得非常好，他跟樊振东根本就是不分上下，不难以宣制的那场比赛。那最后第七局是7-11，那等于签约不好了，遇到樊振东。但我觉得他就算没有金牌实力，也有银牌的实力，所以我非常期待他。我觉得2020年的巴黎奥运，他绝对是非常有机会夺到金牌的。包括说我们桌球的团体赛当中有需要打5点嘛，那他其实他的那2点都是获胜的哦，他其实也打赢了当下的就是男单的单打的铜牌的德国球王，他是打赢的，所以我觉得 也某些程度去证明了他是有这个实力的。那他其实最强的招式就是反手拧，其实我开始也不知道反手拧是什么，但就被我猜中，就是他就反手然后打来的时候就是会旋回去的，就是他 的特色。然后我觉得他在抛球的特色也非常的特别，就是他会往他球拍弹几下，然后再转转转，好像在洗那颗球。反正 anyway 我就是被他圈粉了，就是从此之后我就会支持他。而且我觉得我在第一开始介绍李俊凯他出赛的时候不是能球嘛，他的抗压性很强，你没有惧怕的权利。我觉得林昀儒也是展现的非常好，他的抗压性，他的心理素质真的是非常的高。他在对战樊振东的时候，他完全没有一丝丝的焦虑的感表现出来，没有任何的情绪。相较是樊振东在很多球被林昀儒杀的时候，樊振东还会急着跳脚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相较来讲，我觉得林昀儒的整个有球王 的特质，他是非常平静的能够打赢。所以我真的是很喜欢他。然后我在网络上查资料的时候还说，还看到他有什么国民儿子、全台乖孙，我不喜欢这个称号，我还是喜欢叫他小林同学。我相信大家如果看桌球应该是也被他圈粉吧，我觉得他真的是棒棒的。好，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桌球神童他的九句谦虚的名言。好，这个名言一呢，就是到最后一刻都不放弃。他说，我没有放弃任何一刻，即使落后我还是相信自己。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蛮多我们看到很多比赛的时候，可能选手在打在后面很多颗可能已经不小心落后之后，你就开始非常焦急，你可能就放弃。我忘记在哪一个桌球还是羽球赛当中，我就有看到，我觉得中国队在打某些场次的时候，他就觉得 OK， 我要放掉这局。我虽然不是选手了，但是我个人不支持这样子的这种心态跟做法。我觉得你应该要拼到全力这样子。那第二个谦逊的名言是放手一搏，不负期待。他说，对方名气比我大，压力肯定比我多，所以我能够放手一搏，打出几颗意想不到的好球。虽然还是败下阵来，但已经不负大家的期待了。谦虚名言三，要打出自己没有想到的球。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也可以套用在自己的人生上面，就是you need to surprise yourself, right? 你要能够做出事情，能够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去 surprise your friends, surprise everyone, 就是让自己也惊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人生名言。在谦虚的名言四，他说，每天练习都是会累，但是这是因为我自己选的职业，没有想这么多，就照自己的节奏打下去。现在我能做好的事就是专注好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桌球。这让我想到舞台剧的大师李国修就讲到了，如果人生能够做好一件事情，那就功德圆满了。是的，没有错。他的谦虚名言五，当大陆的记者，应该很多记者在赛后，当他败下阵来没有办法获得铜牌的时候，就有人问他说，你对于樊振东他的这场表现你给什么样的评价？他就回答说，我有资格去评价他吗？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很直白的很腼腆，然后又稳稳的回答，让大陆的网友也都被圈粉，就是觉得哇，他真的是很懂进退的一个小孩子。 OK， 他的谦虚名言六，他说，天分当然有，但我不敢说我最努力，但是我一定比大部分人都更努力。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谦虚，我真的是 very very 喜欢他。谦虚名言七，他说，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努力去做，现在有这么多人支持我们，我们更要全力以赴。谦虚名言八，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天才，也许有一点天赋，但更多的是不断不断的努力。谦虚名言九，他说，如果大家喜欢，那我就喜欢。天哪， 真的是很 cute 呢。 Anyway， 反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这一次看完整个奥运之后，我听到一些网红也有分享到，就莫名其妙这次奥运我觉得燃起了整个爱国的心，然后心就真的悬在那里，也熬夜看了很多场，然后意犹未尽。这次的奥运真的是写下了很多很多的记录，那我也很期待说我们2024能够拿下更多的记录，然后刷新大家的台湾的历史。那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就是说中国他们选手其实已经得到银牌金牌，但是还是会被他们自己的国家的人冷嘲热讽。相较于说我们这边，如果说他得到了银牌或是得到了晋级机会，我们这边就是很热烈的支持，然后去挺他们。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 like this is different between us and China， right？ 就是台湾所谓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 I'm proud of Taiwan。 OK， 最后我们就以这首我在全明星运动会听到的主题曲《我们的主场》送给大家。你现在收听的是哈萨菜鸟新移民，我是哈萨，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喽。Superpower!